兄姐妹主日平安。不好意思，这一周又让大家看见我了。我跟大家每一个人都一样，不想看见我自己。我希望站在这里的是李君熙牧师。不过李君熙牧师就托我向大家转达他的歉意。很抱歉，他这一周不能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因为呢，他现在在神学院真的是承担了非常重的教学和行政的任务，特别是明天早上的时候，他还要在神学院主持整个的崇拜的进程，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崇拜时间对他来说并不是很方便，因为在崇拜结束之后，他要开车当天赶回去。大家也都知道，在我们村到悉尼的路上呢，一旦夜幕降临，这个路上就会有很多跳来跳去的那种车匪路霸，是很危险的，对吗？所以就是说，为了牧师的安全，就请大家多多包涵。今天我又出现在这里。那我听说呢，上个礼拜有小朋友听我讲到就睡着了，非常抱歉。就希望今天我不要发动这项技能，让大家能够从头至尾都能够醒着听完。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个关于两个频道的故事。什么叫做两个频道呢？就是当甲乙双方在交流的时候，理论上来说，两个人应该在同一个频道上嘛。就是说甲知道乙在说什么，然后呢，乙也知道甲在说什么。但是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有经验的，你知道在两个人交流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故障是什么？就是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对吧？就是你是FM 102.3，我是 AM 1007，就那种感觉，你懂吗？就是我好像我在说你在听，然后你在说我在听，然而呢，我们却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我们都是在自说自话，没有在对话。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呢，当然有可能是双方面的，就是说你跟我都不懂对方那个频道在哪里，或者也有可能是单方面的，只有其中一个人他不知道对方那个频道是什么。但无论如何，在两个人交流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这个两个频道的情况，这就意味着那个交流失败了。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呢，正是中国的大学非常喜欢搞辩论赛的年代。当时复旦大学跟南京大学的辩论队先后两次在国际大专辩论赛上面夺得冠军，然后带动了全国大学的那个辩论的热潮。那我在那个学校就比较夸张，他是每年用抓壮丁的方式，然后从学校当中抓一批学生，然后拉到上海的郊外去封闭训练的。这张照片上就是第一届的国际辩论赛冠军，就是复旦大学的代表队，然后后面这本狮城舌战的书就是我们当年辩论队的圣经，因为第一届辩论赛是在新加坡举行的。那在那个就是封闭的训练营当中，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教练在最后我们出营的时候，他最后给的那个 tips， 他说如果在临场比赛的时候你没有听懂对方在说什么，不要紧，你只要啪的一下站起来，然后对他说，再把你的观点重新的强调一遍，这就好了。我本来以为呢，因为我们感觉自己是强队嘛，我本来以为这是我们强队的教练才会有的独门秘招，但其实后来我发现什么呢？就是每一个辩论队都在教这一招，对吗？而且是辩论队的训练水平越差，他们用这一招的频率就越高。那我想说，这个东西叫，如果大家都在全场比赛都在用这一招的话，那么这还叫不叫辩论赛呢？不是，对不对？它充其量叫做轮流朗读比赛。在我们跟上帝之间，同样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两个频道的状况，就是上帝在一个频道上，我们在另一个频道上面。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马可福音呢，其实就是在讲这样的一种状况。只不过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上帝跟人交流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人单方面的责任，对吗？上帝不可能不懂我们在想什么，不可能不懂我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而只有可能是什么，我们没有听见，或者我们没有听懂我们的主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那我今天要使用的经文呢，实际上比我们读的要长一点。 我会使用整个马可福音一章的二十一节到二章的十二节。那我们刚才读了一部分了，但是这个段落为什么要一起讲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段落。那这个段落一共就像大家如果手上是用的印刷版的圣经的话，应该是已经跟大家分好的有五个小段。那么就是一章的二十一到一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就是讲耶稣在加百农的犹太会堂当中来讲到赶鬼。那在一章的二十九到三十四节的时候呢，是耶稣在彼得家里面医治彼得的岳母，然后顺便医治了很多的病人，还有赶鬼。然后在一章的三十五到三十九节呢，就主耶稣在旷野祷告，然后向门徒去宣明自己的使命。然后一章的四十到四十五节是医治麻风病人，然后二章的十二一到十二节是耶稣回到加百农，然后讲到医治一个瘫痪的人。那么这五个小的段落呢，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首先其实如果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会看到说第一段和第五段是对称的。第一段发生在加百农，第五段也发生在加百农。在第一段当中耶稣讲道行了一个神迹，然后在第五段当中他仍然讲道行了一个神迹，然后在第一段当中众人都惊讶他的权柄，然后在第五段当中那些文士去质疑他的权柄。然后我们再看这一段当中的第二段和第四段也是对称的，都是在讲耶稣医治，并且因为这个医治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很多很多的人来寻求他医治赶鬼。那最后呢，是处在中心位置的，就是一章的三十五到三十九节，就是耶稣在旷野祷告，并且向门徒宣告他的使命。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呢，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应该能够辨认出来它叫什么，对吧？这就是犹太人他们写文章或者写诗的时候非常喜欢用的所谓的交错对称结构。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构的话，它的中心信息或者它的核心信息通常就是在它的当中，就是在那个没有其他段落跟它对称的那个段，耶稣在旷野祷告宣明他的使命。这个段落就是马可福音一章的二十一到二章的十二节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段落。事实上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因为我把红色的字标出来了，今天讲到的题目其实就是从这个段落当中来的。当耶稣在一章三十八节的时候，门徒找到他，然后跟他说师傅，有一堆人来找你医病赶鬼了，你快回去吧。然后耶稣说什么？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既然有这事，那就意味着什么？有那事。一章三十八节其实很清楚地说了，这个事情就是传道，对吗？他说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那么什么是那事呢？我们刚才读过经文，其实应该能够很快地猜到那个那事指的是什么，就是医病赶鬼这些神迹奇事的事情。耶稣在强调什么？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我是为传道出来的。言下之意是什么？我不是为那事，不是为医病赶鬼出来的。不过呢，在整个的这段经文当中，最吸引我们眼球的却恰恰是什么？那事，对吗？就是我们一再的看到这个医病赶鬼的事情。在第一段当中我们看到在加百农的会堂他赶出一个巫鬼，第二段他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然后又医病赶鬼，第三段门徒在催促耶稣去医病赶鬼，在第四段耶稣医治了麻风病人，然后第五段耶稣又医治了一个常年瘫痪的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说，在这段经文当中也不断地出现这事，耶稣始终的也在做传道这件事情。第一段他在安息日进了犹太人的会堂传道教训人，圣经上但凡用教训这个字就是教导，就是传道的意思。 然后在第三段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耶稣提醒那些有点搞不清状况的门徒说，我是为了传道这件事情出来的。在第五段的时候，耶稣又回到加百农继续传道。但是呢，就好像是这段经文在他继续的这个详略分配上面所留给我们的印象一样，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看到的或者我们眼睛当中看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医病赶鬼，医病赶鬼，神迹神迹。其实好像整个这个故事所描述的那些观众或者围在耶稣身边的那些人，他们跟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样的，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都被医病赶鬼这件事情所吸引住了。所以其实也是正因为是这样的话，所以耶稣才会怎么样，耶稣才会停下来跑到旷野去祷告，然后跟那个门徒说，对不起，我是为了传道这件事情出来的。只有这样子大家才能明白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整个的这个强烈的反差会留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就好像是整个屏幕都是黑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屏幕整个都是黑的的话，全部都是在讲医病赶鬼的事情，然后突然跳出来一个白色的光点，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一下子就抓住你的眼球。主耶稣在那里说，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是传道而不是医病赶鬼才是他所关心的那个核心的使命。这就是我们所要让大家看到的两个频道的状况。耶稣所关心传道这件事情，因为他在一章三十八节很清楚地说了，我就是为这事出来的。然而呢，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却都只关心医病赶鬼这件事情。最明显的例子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才读了一半的那个一章二十一节一直延续到三十四节的这一段。在一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前后两个结构是对称的。耶稣做了两件事情，他先是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去教训人，然后传道，然后赶出了一个污鬼，对吗？那么这两件事情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前面说当他在传道之后，经文说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二十二节，因为他教训人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然后在他赶出了那个污鬼之后，二十七节说众人都惊讶，以至于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他了。大家看到没有，在主耶稣做了这两件事情之后，众人的反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他们都很惊讶；第二，他们都知道说主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带着权柄的。可是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在同样的这个惊讶过去之后，这一幕的结果却是因为成功的赶鬼，主耶稣的名声立刻传遍了加利利各地。耶稣红了，对吗？他在一夜之间就上了耶路撒冷热搜榜的第一名。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耶稣上榜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所传的道，而是因为他能够医病赶鬼。那我们刚才跳过的那一段，就是他在彼得家的那一段，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其实如果大家有时间去读的话，会很清楚的看到证明了这一点。经文对，三十二节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这些人来找他干嘛？不是要来听道的，对吗？他们是要来找他医病赶鬼的。所以耶稣在一个频道上，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但是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却在另一个频道上面，他们每一个人所想的就是，你是能行神迹的神。没错，他是能行神迹的神，可是那个频道并不是上帝所希望我们人能够进入的那个频道。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到二章十二节的这一段叙述当中，恐怕 最让人觉得遗憾的就是这一点了。或者当我们去读过去的时候，如果你也觉得很遗憾，很替耶稣难过的话，那我们试想一下，处在这整个误解的核心的主耶稣，他心里会怎么想？但我们更加需要问的是，难道只有当时的那些犹太人才是这样让耶稣基督无可奈何的吗？在聆听上帝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的主在一个频道上，而我们却在另一个频道上，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就像以赛亚书六章九节所说的一样，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至少看到有三种跟人使得人和上帝不在一个频道上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可以叫做听而不闻，就是你根本没听见。第二种情况叫做错失重点，就是说我听见了，但是呢我没听懂。第三种情况叫做固执己见，就是呢他听见了也听懂了，然而他不接受。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吧。在导致人和上帝不在一个频道上的三个原因当中，可能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就是一种叫做听而不闻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注意力，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都被自己的事情所占满了，以至于那个外面的声音它根本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那这个麻风病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他被耶稣医治之前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他经历的痛苦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的麻风病它几乎就是一种绝症。然后这样的病人他是会被赶出自己的社区，然后送到一个专门的地方去坐在那里，直到他病死为止。所以他处在那样的一种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痛苦真的是非常的大，非常的铺天盖地的。然后当他被主耶稣医治，被耶稣从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解救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象他会有多么的开心，多么的狂喜吧，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他兴奋到可能完全没有听到那个帮助他的人在旁边跟他讲什么话。所以我们要想象这样的一个情境，在这个情境当中，这位前麻风病人他感谢耶稣吗？他当然是感谢的，对吗？他不是不感谢，但是当耶稣在医治了他之后，虽然经文很明确的说耶稣是什么，大家留意看到经文，耶稣说严严的吩咐他，就应该是很认真的，很语重心长，很郑重的跟他说你不要去跟别人说，但是他怎么样，他好像没有听见一样。45节说他倒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件事情传开了。这个病人，这个前麻风病人，他不是故意要跟耶稣作对，故意不听吩咐，他所做的事情的话，其实是表现了他的感恩的。因为在耶稣那个年代当中，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如果你接受了别人的帮助，然后你无以为报的话，那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走出去，尽可能多的人去告诉别人说，那个人帮助了我，他对我做了这样的事情，要让别人施在他身上的恩惠，尽可能的让别人知道。这就是圣经上经常会说的是谁谁谁的名得荣耀，这是一种感恩的方式。所以呢，麻风病人所做的这件事情在一般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是对的。然而放在今天这样一个两个频道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很不幸的，他却变成了一个对上帝的不恰当的回应，因为他所做的事情造成了对耶稣传道的拦阻。 由于这个麻风病人的宣传，我们看到一章四十五节说，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再像一章二十到二十八节所说的那样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去教导人。如果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如果你想对犹太人讲福音，最好的方式，最快捷有效的方式是什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跟他们讲福音。所以如果说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使得耶稣从此以后都不能够在光明正大的进到一个城里面去，也就是说耶稣没有办法再进到一个会堂当中去，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再用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去跟那些犹太人传福音，耶稣因为这个人感谢的行为，他所做的事情却受到了拦阻。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相信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我们的注意力完全的被自己的心思所占满了，以至于听不到上帝要跟我们说什么。其实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都会造成这种状况。那主观的原因当然就是说这个人是非常的自我中心的，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可能心里想到的都是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不是今天的经文要提醒我们的，今天的经文要提醒我们的是有一种客观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会遇到一些非常大的事情压在自己的身上，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是非常overwhelming 的，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我的心思意念完全的被这些事情所占满了。就好像经文当中反复提到的很多长期被病痛所折磨的，长期被污鬼所折磨的人一样，他在那种长期的巨大的痛苦之中，他其实没有可能去注意到别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屋漏偏逢连阴雨的状况。也许你在工作上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这个时候呢，你的太太或者先生打电话来跟你说孩子病了，不是一个病了，是两个都进医院了，甚至刚刚挂下电话，你妈妈就打电话来跟你说爸爸进医院做检查了。你可以想象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人的注意力会怎么样，会停留在自己的这些事情上面，这些事情铺天盖地的接二连三的压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的注意力是没有办法分到别的地方去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人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被这样的一种困境困住了自己全部的心思，这是人之常情，这没有问题。甚至我们知道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怜悯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的人，所以他一定会用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做一些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帮助我们去度过这个难关。但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是在上帝帮助了我们之后，在上帝让我们经历了他以后，他的吩咐却没有进到我们的耳朵里面，却没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没有因为上帝的帮助就有所不同，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做人做事的方法跟没有经历上帝之前一模一样，甚至就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我们感谢上帝的方式也不是上帝所期盼所吩咐的方式。要是这样的话，上帝就变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匆匆过客，他是一个救苦救难的帮助者，但他不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者。主宰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仍然是我们原来的那个价值观，仍然是我们原来的那个做人做事的方法和原则，而不是上帝的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他让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就变成突然了？我不是说上帝总是有预谋的，或者是有目的的要来帮助我们，而是说换一个角度，从那个被帮助的人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真的是真心诚意的感谢那个帮助你的人的话，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尊重他的意愿，听清楚他在跟你说什么，哪怕就这一次，哪怕他所吩咐的事情你是不理解的，哪怕他所吩咐的事情跟你以前的做事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因为我感谢他，因为我知道他帮助了我，所以我听从他，我照着他吩咐我的方式去做呢。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要感谢上帝对我们的帮助，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把上帝的吩咐听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不要让上帝对我们的帮助变成突然。第二种可能使我们跟主耶稣不在一个频道上的原因，是我们对传福音和医病赶鬼这两件事情的关系有某种的误解，以至于当我们去领受上帝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抓错了那个重点。那福音书对这两件事情的穿插叙述，或者是主耶稣他经常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去医病赶鬼，可能留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两件事情是相关的，或者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耶稣可能需要行神迹，用医病赶鬼这些事情来吸引听众，或者去加强他所传递的那个福音的说服力，或者医病赶鬼本身就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我刚才说过，就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来说，或特别是根据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来看的话，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误解。主耶稣他不需要利用神迹奇事来吸引他的听众，或者加强他所说的那个真理的说服力。这一点其实经文说得很清楚的。当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教导人的时候，一章二十二节我们刚才读过的，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那些听众明不明白呢？他明白的，后面还有一句，不像那些文士。所以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的宣讲本身就是有能力的，更何况在那个情况之下，宣讲这个信息的还是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是全能的，我们就应该相信说，他要想吸引人来的话，任何方式都可以吸引人来，包括宣讲的方式。他要想让人信服的话，任何方式都可以让人相信他所说的话，包括说话的方式。所以如果只是为了吸引人，如果只是为了让听到的人都相信他所说的那些就是真理的话，其实光凭神的话语本身就已经足够了。耶稣其实并不需要画蛇添足的再去 多做些什么东西。如果反过来，我们觉得说耶稣基督他一定要靠着这些神迹奇事，靠着医病赶鬼，才能让别人相信他就是弥赛亚，或者让别人相信说他所说的这些话就是真理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质疑神的话语的能力。我们的主不是那个跑江湖卖膏药的人， OK， 他不需要先表演一个什么胸口碎大石，或者是赤脚上刀山，然后才能去卖他的那个大力金刚丸或者椰岛鹿龟酒。在医病赶鬼和传扬福音之间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在主耶稣整个的传道生涯当中，他之所以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去不务正业的去医病赶鬼，是因为什么？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怜悯那些来到他眼前祈求他帮助的人。就像经文所说的一样，当那个麻风病人来到他眼前的时候，他动了慈心。所以呢，他即使明明的知道他做这件事情会干扰他的本职工作，就是传道，他仍然去做这件事情。你以为上帝不知道说这个麻风病人有可能接下来就去跟别人张扬这件事情吗？如果他是全知的，他当然知道会有这个结果出现，但是他仍然做， 因为他怜悯。也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才会理解马太福音十二章所记载的那件事情，就是当那堆一堆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表演一个神迹给他们看的时候，耶稣非常的生气，他说什么，这个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你看。因为在那个场景之下，他如果行神迹的话，这个神迹能帮到谁吗？不可能对任何人有任何实际的帮助嘛。在那个情况之下，他只不过是变个戏法给大家伙看。所以耶稣拒绝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想说要是行神迹，要是医病赶鬼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的话，耶稣应不应该做呢？也应该做啊。就算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看了之后还是不相信，他不应该错失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吗？是不是？所以耶稣的拒绝其实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医病赶鬼不是他传扬真理的一个方式，传福音是并不必然的需要医病赶鬼的。反过来，我们也要小心，能够医病赶鬼不见得依靠的就是从神而来的。也许就在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就有一大批不太拎得清这一点的人，所以当耶稣基督一个人去旷野祷告的时候，他们会找到耶稣说，众人都找你。要是他们很清楚说医病赶鬼和传道是两件事情，耶稣可能就不会回答他们说，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我们去邻近的乡村去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这些门徒他们的心思意念并没有被自己的事情所占满，他们跟在耶稣的身边也是真心诚意的在听他们的主在说什么，也是真心诚意的想要明白主到底在说什么。他们每一次都听见耶稣所传的道，他们都亲眼的见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可是呢，也许就是因为见得太多了，或者是因为那个医病赶鬼这些事情的光芒太过耀眼了，以至于他们的注意力不知不觉的就被那些医病赶鬼的事情拉过去了。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处在那样的情境之下的话，都势所难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因为一个是什么，一个多精彩啊，医病赶鬼，而一个呢只是闷闷的在那里讲一堆话嘛。哪个东西更吸引你呢？哪个东西更能够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一定是那个哇，就像大家在春晚上看见那个刘谦一样，对不对？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你一定是对那个事情印象更深的。所以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医病赶鬼这件事情就变成了门徒所偏重的那个理解上帝的方式。而这种偏差的理解上帝的方式，就不光光是有可能发生在西门彼得跟他的同伴身上，也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明白上帝是为了这件事情，是为了传道而来的吗？上帝是怜悯人的，所以他一定是行神迹的神，是在我们需要，在我们祈求的时候会帮助我们的那位上帝。但是如果我们把神迹奇事当成了上帝工作的重点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像教会历史上很多的极端或者是异端一样，不知不觉的就错过了那个上帝真正要我们看到听到的重点，就是他的话语本身。就像主耶稣在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传讲的那个核心的信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人活着靠的是上帝是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不是神迹奇事，是上帝的话语本身，而不是一些超自然的经历，才是上帝为我们所有人所预备的那个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是那个为我们所有人所预备的让我们在现在和将来的日子当中都有指望的那个关键。超自然的经历 如果他真的是从神而来的话，当然我不否认他一定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就像使徒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的那个经历一样，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固执的法利赛人，他的生命完全的被扭转。但是我们一定要同时知道，我们并不一定非得要靠着那些超自然的经历才能够认识上帝，才能够得到他的救恩。耶稣基督他不是神仙或者菩萨，所以信基督他不是拜菩萨。当然有些神仙和菩萨也是有教导的，对吗？可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说有多少的这些菩萨或者是神仙的信从者，他们会去读过佛经或者道藏，或者说就算他读过的话，他明白他在读什么呢？王菲，如果大家听过他，他是唱过那个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很好听，对不对？如果大家听过的话，可是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去问他说：“哎，请问这位姐姐，你刚才唱的那首歌的歌词大意是什么呢？”以王菲的性格，他会怎么反应？他一定会甩你一个大白眼，对不对？然后像看大傻子一样的看着你。可是到底谁才是大傻子？我们的上帝他不需要，他不要我们这样去相信他。对上帝来说，相信他就是相信他的话，就是去明白去实践他所说的话。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语本身，用使徒约翰的话来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就是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样式的上帝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听差了，不要看偏了，在天国的福音和医病赶鬼之间，我们要分清楚到底哪一个才是上帝的重点。不管神迹奇事的光芒有多么的耀眼，我们始终应当注目在上帝的话语本身，也就是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三种可能使我们跟上帝不在一个频道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能够突破自己的原有的眼界来理解上帝，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所听到的内容。就好像是我们没有读的这一段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当中的那些文士一样，他们其实没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们也是很有文化很有教养的一群人，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我是有赦罪权柄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是听得懂的，他们完完全全的知道说主在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没有抓错重点，他们知道在医治瘫子跟耶稣随后的那个宣告当中，耶稣基督所要强调的那个重点不是他有医治的能力，而是他有赦罪的权柄。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虽然听懂了，却不能够接受这一点，因为这一点在他们原有的眼界当中看来是不合理的，是跟他们固有的观念冲突的。他们其实不是不希望弥赛亚来，我相信任何一个犹太人都盼望弥赛亚来，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眼前这一个出身卑微的人就是他们所切切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就像拿大叶所说的那样，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更何况这个拿撒勒人还他的父亲还不过就是一个穷的叮当响的工匠而已。我们可以说这反映了他的骄傲，他们看不起耶稣，但其实在这个骄傲的背后，在他们的脑子里面的是什么东西啊？你可以说是地域歧视，可能再加上一点社会阶层的歧视。弥赛亚应该怎样？应该可能驾着七彩祥云，而不应该出生在马槽里面。大卫家的那个继承人应该怎么样？至少应该出生在一个体面的家庭当中，而不应该出生在一个偏远地方的一个穷苦人家。 这些文士他没有办法突破自己脑袋里面的这些条条框框，以至于当耶稣基督这个完全在他们意料之外的人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宁可选择对他的教导听而不闻，不但听而不闻，而且加以质疑。那么今天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落在同样的错误之中？当我们在聆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像这些文士一样带着自己固有的眼界？上帝的话语如果跟我脑袋里原来有的那些条条框框不是很相符的时候，我就选择要么不接受，要么就对它加以改造再接受。比如说在我们很多当代人看来，如果一件事情是不符合科学的，或者一件事情是用理性所不能解释的，那么这件事情就应该是很不对头的，对吗？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那些凡是用科学用理性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要么就跳过去，对吧？避而不谈。比如说童女怀孕， OK， 这是不可能的啊，我闭上眼睛就当我没看见好了。或者是什么？或者就是用我的理性去对它加以加以解释，加以调整，调整到一个我可以认识的程度，然后我才可以接受的程度，然后我才接受。比如说什么叫做死而复活呢？哦，那不是真的死了，他只是晕过去了，或者是叫做医学上的假死，所以他等一下会醒过来嘛，这是很正常的嘛，对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这种方式就好像是什么，如果大家看过那个灰姑娘的话，就好像是那些姐姐们明明穿不下那个妹妹的那双水晶鞋，但是我就拿把刀把那个脚切掉一块，然后再把这个鞋子硬生生的穿进去。可能我们用自己的思维，用自己的逻辑去理解圣经，去修理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干的就是同样的事情。如果上帝的话语它跟我们固有的观念逻辑理性不相符的时候，我们就不接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那些文士其实有什么不一样呢？当我们在开始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是什么？上帝的话语当中一定有一些信息是要求我们要超出自己原有的眼界，要求我们要打破自己固有的观念才能够真的去理解的。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因为上帝的话语从一开始就要求我们超出自己原有的思维，所以它才能够改变我们啊。不然的话，那些话不从头到尾还是让你在原地踏步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用我们的有限去限制上帝的无限，用我们的脑袋去限制上帝的口。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管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本来的观念逻辑和理性，只要是出于上帝的，我们就应该敞开自己的心，打开自己的脑袋去听，去理解，去接纳。所以经上记着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姐妹，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聆听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所以我也相信在我们当中没有人是真的希望见到我和上帝在两个频道上这种状况发生的，更不会有人想要故意的去制造这种状况。但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的是什么？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虽然可能并不故意的去这么做，我们却可能一不小心就掉在了这种两个频道的局面当中。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要谨慎，要常常的去查看自己的心思意念，看看我们的心是不是完全的被自己的事情所占满了呢？ 小心不要成为那个被主所医治所洁净的人那样，他们虽然是感谢神，却没有将耶稣的吩咐放在自己的心上。我们要谨慎，要常常的去分辨我们所自以为领受的那些东西，看看我们对上帝的理解是不是真的就是上帝要我们所达到的那个理解，是不是就是上帝要我们抓住的那个重点。我们要小心，不要一不小心就成了那些分不清楚医病赶鬼和宣扬福音到底孰轻孰重的那种门徒。他们虽然爱主，他们虽然听到了主的吩咐，却没有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的教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我们也要小心，要常常的检视自己的观念，看看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是不是仍然存留着一些不应该有的条条框框，小心不要成为那些超不出原来的那个自己的文士。他们虽然是切切的期盼得救的，却被自己旧有的眼界所蒙蔽，因而固执的不肯相信他们已经听到的福音，甚至就像我们在接下来的福音书当中所看到的那样，刻意的与耶稣基督的福音为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这些偏差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当这些偏差在我们身上露出苗头的时候，求主及时的能够提醒我们，带我们快快的回头。愿意我们所有的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个频道上，凡他所吩咐的我们就听见，凡听见的我们都明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为着您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感谢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话语，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知道这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分量，我们今日在你眼前活着是靠着这话语，我们将来要从死里复活也是靠着这话语。但我们是爱自己却自以为爱主的，愚笨的却自以为聪明的，偏执的却自以为公正的，以至于我们虽然渴慕您的话语，却没有让这话语进到我们里面。求您饶恕我们，求您帮助我们从这样的偏执当中走出来，打开我们的耳朵，真的听见你要对我们所说的，打开我们的心，真的听懂我们所听见的，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得到滋养，就可以一天一天的在你里面长大。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